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好，今天真的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哈，欢乐的日子。那我在这儿还是想先问一下哈，我们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新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哈，有没有您是这一辈子第一次来教堂的，第一次来教会的，说我从来没进来过，第一次来，这里有一位哈，那感谢主哈，您第一次来教会，然后您就第一次就看见了洗礼。我相信您是一个蒙福的人哈、啊，这是真的是一个，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事情哈、啊。那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第一次观看洗礼的？说从来没见过，这是我第一次看洗礼。好，这里也有几位哈、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洗礼以后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在心里面哈、啊。那这个洗礼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主席在祷告的时候讲，是他决定与以前的人生断绝了，决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愿意这一生来跟随他。看起来这个洗礼呢，很像一个宗教的形式仪式。哦，今天看一看，原来你们基督教是这样加入的，啊，这样受了洗就加入了基督教。看起来它很像一个宗教仪式，而实质上呢，它是完全与宗教不搭界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您是第一次来教会还是您第一次看洗礼，我们中间坐的朋友们，希望有一个概念先放在我们心里，把宗教这个事儿从我们脑子里面出去。我们不在这里搞宗教，宗教是不能够让人生的，宗教是让人死的。那洗礼代表了什么呢？洗礼是这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出死入生的一个宣告。好，我们今天想讲到的题目呢叫做出死入生哈。那今天刚才弟兄读了在以弗所书里面哈，圣经上这样说啊。第一句话他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后面那个他叫你们活过来，其实是圣经里面有点点点，他是翻译者怕我们不明白，他给我们翻译加上去了那一点。其实本身没有那一点，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宣告。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没死，我活得好好的。而且肯定这一封信是写给活人看的，不是写给死人看的，对吧？那死人怎么看呢？但是他这里的死呢是过去时，他说你已经死了，现在还是死的。他说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怎么死的呢？看来这里的死肯定不是指我们肉体的死亡。如果我们肉体死亡了，你也就读不到这封信了。那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给人，是给着那些活着的人写的。但是你虽然活着，他说你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在 我们对死的概念，我们原来在这里讲过哈，我简单的再提一下，其实是跟我们世人的概念大不相同的。死亡并不是消失。我举一个例子说，如果现在我犯了心脏病，我现在就死了。如果我死在这里的话，其实我的身体，我的各个部分还都是一样的，都没有变化的，在那一瞬间。至于死了以后的那一个身体怎么样处理，那是以后的事，它是如何消失的，那是以后的事。但是那一刻的时候，你就说我已经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与你永远的隔绝了，我与这一个世界永远的隔绝了，我永远不能够跟你沟通了，你叫我不会回应了，就是我永远永远跟这个世界的隔绝。这样的隔绝叫做死亡，永远的不能够再回来了。那为什么这里圣经里讲，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呢？这一个死同样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隔绝的意思，它是与上帝永远的隔绝的意思。我们跟上帝隔绝了，我们不能够看见上帝，不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不能够明白他了，甚至现在我们已经不信了，已经觉得根本就没有上帝了。那这一个状态保罗说那叫死。那怎么死的呢？他说你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过犯是什么东西呢？过犯是我们所做错的事，我们所犯的罪行，我们的失误，这个东西叫过犯。所以当有人说信主，我相信大家对所谓基督信仰有一点了解的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认罪悔改。那有人就说你认罪啊，你就得把那罪都得认清楚啊，你这少一样都不行，你这然后人说我都不记得了，我都犯了什么罪来着，都不大记得了。其实他这里讲的说你认罪少一样都不行，你又不记得我的罪了，那讲的是过犯，讲的是你曾经犯过的，你自己在想，哦，我曾经撒过谎，我曾经骗过别人，我曾经骂过人，发过脾气啊，我曾经怎么样，你在想的那一个内容，那个叫过犯。那个过犯确实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已经表现在行为上了，那是罪在行为上的表现。那另外一个呢，他说不但是过犯，还是死在罪恶当中。这一个罪这一个字哈，在圣经里边的有多种的意思哈。在这里呢，尤其在希腊文里边，其实罪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是犯罪了，肯定就是不好的事了吧。但是这里的罪呢，它有一个原文里有一个意思，它就是说你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就是你偏离了目的地，那个东西就叫罪。我们犯罪了吗？我们的人生有目的地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有目标。你说人生有什么目标？我们有很多短暂的目标，小的时候我要考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我要找个好工作，然后我要找一个好的对象，我要结婚，有个好家庭，然后我养育孩子，然后我有一个近期目标，我要到澳洲来，我下一个目标也许我要到美国去，都是很短暂的目标。等到你人生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你发现这些目标似乎已经都不是你的目标了。那到底人生有目的吗？咱们说没有目的无所谓偏斜，叫无的放矢。咱们中国人讲没有目的你就拿着箭乱射无所谓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目标。有目的才叫有的放矢，对吗？你这一生它是有一个目标的。那圣经既说人类的罪是因为偏离了他的目标，射不中那个目标了，那我连目标都没有，我当然是偏离的，我当然是不知道的。那人生有没有目标呢？我相信在神以外，在圣经以外，你找不到任何目标。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都是从很多弟兄姊妹哈，都是从大陆背景出来的，我自己也是从无神论背景出来的。我这里不想仔细的来探讨有神无神的问题，其实有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是一个宗教的迷信。所以如果您愿意探讨的话，探讨进化论有神无神的问题，我极其愿意花时间跟您探讨。我们从一个结果来看，从一个表象来看，我们不要小看无神论这个进化论对人的这种影响。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我不用说历史上，不用说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使用进化论来使他的战争合理化的，日本人是如何使用进化论来使他的侵略合理化的。我们不用讲这个，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的 中国人。现在我们看看我们大陆里边居然那么多的恐怖行为，专门去学校里爆炸，去幼儿园里杀人，去早市上去杀那些老年人，没有任何仇恨，就是我不痛快，我要死你不能活着太舒服了，就是个心理，防不胜防。他因为他没有目标，他就是要发泄他的不满情绪。为什么？人死如灯灭嘛，对吧？你不用向任何人交代负责，反正我死了就完了。与其这样的话，我一个人死，我让你们大家都跟着我死。就是这一种东西根深蒂固的在我们心里边，它所造成的影响、造成的副作用，现在已经开始发现出来了。所以，人生到底有目的吗？人这么宝贵的生命，活着一辈子，难道就一点目的都没有？那圣经启示我们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人是上帝造的。你造一个东西一定有目的的。我造一个麦克风是为了让我的话能够声音能够让大家听到，如果它现在不响了，它就不能够达到我造它的目的，它是废物废品，我就需要把它扔掉换个新的，对吗？那人不同，人是活的，人是能够配合的。但是当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盲目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无地放矢，到处乱跑。我们用我们的时间、精力、身体去做一系列的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做的事情，做到最终的时候我们发现两手空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目的了。哦，你说无地放矢，我会歪打正着，哎，也许我打歪了，我就正好就照着那目标了。我告诉你，不可能，没有。而且圣经上神也明明的说，他说没有一个全世界的人类从古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可以这样做到，因为他说都偏离了正路，说一同变为无用。什么叫无用？废品。就是你不能够达到那个创造者赋予你的那一个功能和目的，你就成了个废物。废物的结局就是丢在垃圾堆里边。所以这是我们，不是说你犯的那一个你觉得我的罪行是罪，那个也是罪，但是另一个，当我们的人生没有目的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偏离了那一个方向的时候，那一个东西就叫罪。因为你跑是往着反方向跑的，你努力是往着反方向去努力的，你努力完了以后手里空空，什么都没有结果，最终你达不到那个创造者要赋予你的人生的那个目的，那个东西叫罪。所以后面所以第一节他宣告，圣经在这里宣告，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过犯，他说你们死在这里边。为什么？因为所以我们与神隔绝了，这就是死，我们处于这种状态下。然后他说这种状态一个什么表现呢？他说那时我们衡量一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表现啊。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个时候我们混乱的时候，我们在其中，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这一生行事为人，他说你怎么样？你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随从今世风俗呢？就是你随从潮流，随从着别，因为你没有主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你没有定见，所以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大家都出国我就出国，大家都赚钱我就赚钱。曾经有人说，我们古代的时候说，哎呀，说的读书最好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要清高要读书，赚钱那不是好事，我们就都去读书了。然后我们忽然间发现不对啊，钱才是实惠的，对吗？我们忽然间就改了，改成白猫黑猫，抓着老鼠是好猫。哎，我们又去学，随着这个，那我去抓老鼠，哎，我抓到手里才是好的。我们曾经受过那一种教育，叫做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人活得要有骨气。现在我们忽然间发现不对了，现在世界上的人不是说有骨气的问题了，我不管骗，我不管贪，我不管什么，我拿到手里就是好的。你拿不到，我们笑贫不笑娼。所以人在这个里面，他就随从着今世的风俗， 去这样走下去。你说我自己是独立的，我可以不随从吗？我告诉你，有随从的自由，你没有不随从的自由。因为这个世界的风俗是这样的。后面他讲了一个本质的问题哈，他说其实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他说你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运行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说这一个风俗后面其实有一个操控者，有一个操盘的，那一个他叫空中掌权者，他叫邪灵，换句话他叫魔鬼。他说那个本质是你在顺服他。所以我们先把这一件事先放在这里哈，我们记得我们的表象是顺从世界的潮流走，它背后有一个本质，我们先放在这里。那后面呢，他说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说呢我们从前都在其中哈，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呢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呢，一则我们顺着世界的潮流走，没有别的选择，我也不会选择别的；二则呢，我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并不单单的表现为情欲，各种各样肉体的私欲。他说你顺着肉体，随着心中的喜好去行，我心里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自己心里决定的。我喜欢大房子，别人要大房子我也要大房子，我心里喜欢争竞嫉妒他，我就是嫉妒他。我心里觉得这个婚姻不好，我就是要离婚。我心里喜好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他说你随着你自己心里的情欲，而且你认为好的东西，我认为这个是对你好的，常常我们知道他说这句话的人，他那一个还真的不一定他是对你好的，因为他是从他自己的喜好出发，他说他是对你好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最爱的是自己的孩子，我们知道怎么对他好吗？其实我们不知道。你是随着自己心中的喜好去行，你认为对的东西。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特点，这样的人。那他说，刚才我们说他背后有一个势力，那是邪灵，那是魔鬼。但是魔鬼是怎么样去工作的呢？他说这个空中掌权者啊，这个邪灵啊，他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所以他做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只要让你骄傲，只要让你自大，只要让你反叛悖逆，就 OK 了。所以你说我不是悖逆的。其实你到上帝面前来，你发现人性是悖逆的。人是拒绝上帝的。为什么不愿意到教会来？为什么不愿意读圣经？为什么不愿意听这些道理？因为你心里不屑，不想听。你背逆他，你不愿意听那好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的小孩子们反叛期哈，其实三岁啊，七岁啊，最严重的大概是青春期的时候开始的这个反叛。就是你跟他说东，他一定说西。他没有任何理由的骄傲自大。他觉得你家长已经不算什么了，我才说的最对，我都长大了。这是我们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的，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我们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人是多么有限。你想一想，你因着什么缘故骄傲？我要说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今天就是出去街上流浪汉要饭的，他也骄傲，他也有很多理由骄傲。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骄傲？你就是医学博士，你造房子的时候你得听人家建筑师的吧，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你只在你的领域里边有一些知识罢了。你就是建筑师，你车坏了你得去听人修车的吧。就说我们的知识是多么有限，我们可以让自己骄傲的那一点是多么有限。我说一个比喻哈，就是今天咱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世界上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如果他把他相对论的论文拿到你手里看，你说你看得懂吗？我们中间能有几个人看得懂？有，大概是少数吧。我知道我们原来有一位量子物理的老教授，我相信他能看得懂。其他人呢？你看不懂啊，看不懂你什么态度呢？你说这个东西我都看不懂， 所以是垃圾。所以当你用这种态度对待这个的时候，那外旁边的人就会知道，那是你是垃圾还是人家那个是垃圾啊？你凭什么骄傲呢？你看不懂，你只能谦卑下来说，我不明白，我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助我，如果我真需要明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手里拿的这本圣经啊，这是上帝的话，凭什么你就觉得你一下能看懂？凭什么你看不懂的时候你说他是垃圾啊？凭什么你把他扔在一旁，你说那一种骄傲自大，你知道在神的眼里，在那是多么无可救药，多么悖逆，你凭什么骄傲啊？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你看不懂是对的，你看不懂你要说我需要帮助啊，我需要能够看懂啊，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大事啊。所以这里讲，他说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为什么？他说有一种邪灵，一个魔鬼的势力在你心中运行，是要我们什么？让我们悖逆，让我们不愿意看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我是最大的，我都看不懂，所以他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是谁呀？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柔软的心，能够认真真看看这一本圣经在历史上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读，这一本圣经拯救了多少人，他所宣告的内容，他说他是上帝的，你去上帝的话，你去比较一下世界上还有哪一本书有这样的宣告，你认认真真的去想一想。所以不要骄傲到一下子就把它拒绝掉，那一个损失只是我们这种自高自大目中 无天的这种人所承受的损失，不是上帝的损失。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那现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最后呢，他说我们是可怒之子，就是圣经上讲的，他说你是可怒之子，就是神的震怒常常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这样悖逆的时候，当神看到我们偏离了他所命定的道路，看到人都变成废品了，都无用的时候，神差派先知，神写了圣经，神让教会来为他做见证，历时历代有多少机会神来跟我们说话，说孩子你看一看，你读一读，听一听，但是我们以那一种态度来对待他，来藐视他，而且我们在自己的过犯里，在自己的这个迷失的道路里边不断的在犯罪，所以神说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不要小看神的愤怒，人的有愤怒啊，当我们看见一件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个儿女他居然要把他妈妈饿死的时候，你心里公义的怒火燃烧，这样的人都不配活在世上，对吗？当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受虐待受遗弃的时候，你心里愤怒，当我们看见那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愤怒，对吧？我告诉你，那是上帝的形象在你里边的表现，你不要小看上帝的愤怒。当上帝看见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他的愤怒在哪里？他的愤怒是何等的大？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那不是他该受的。但是当他成为罪的化身的时候，当他为我们的罪成为那个化身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倾泻在他身上。你看到那个愤怒了吗？那应该是我被挂上去的，因为我才是那个罪人，上帝的愤怒应该倾泻到我身上的。上帝说你就是在这样的震怒之下。主耶稣作为一个人来讲，他也是个不怕死的人，我们知道他自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跟门徒说一句话，他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他只不过能够把你身体杀死的，他说你的灵还在，你不要怕他。但是有一样事儿，连主耶稣都说你一定要怕，那件事是什么？他说那能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丢在地狱里去的，他说你正要怕他。如果那个都不怕了，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当我们穿越了肉体死亡这一道门的时候，那你将在永恒里面后悔，后悔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听他的话。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行在我们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生，没有目的，顺从今世的风俗，随着自己的私意而行的时候，他说你在神的震怒底下，你是无法逃避的。整个的人类在这一个无奈的状况中，从来没有办法能够从这里边逃出来。然而下面他说然而神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使我们又活过来。你知道这一个活过来这三个字它代表了什么？怎么活过来的？我们知道因为罪我们才死的，我们才与神隔绝的，我们才没有方向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在这里浪费自己的一生，最后成为废品，被丢在火炉里去焚烧。但是神要让你活过来，他要解决你罪的问题，他要解决你人生整个的问题。他用什么让你活过来？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你活过来。他说你犯罪了吗？我来替你担当罪的代价。你应该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我来替你在那里受咒诅。不但如此，他并不是在你我都是好孩子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你我都是被神爱所爱的人，所以神为我们死，不是这样的。他说你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还是悖逆的时候，神就为你做了这件事。你可以不领情，你可以不接受，但是我为你做了。作为一个人来讲啊，所以圣经上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他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那是朋友，但是人为仇人舍命，为那个惹你愤怒的对象来舍命，没有人会这样做。然而神的儿子为你这样做了，他为我们把命舍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上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他说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那神说我要来成为肉身，我替你死一回，你还不知道我的爱吗？还要拒绝吗？神预备着你拒绝，你可以不领情，但是我告诉你，拒绝的是那一个生的机会。所以他说他让你活过来，他为什么做了这么大的努力？他为什么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是要解决人死的光景，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他要让你活过来，让你开始明白跟他能够有关系，有沟通。所以说出死入生，我们进入到永生，不是说我们肉身死了以后才进入永生，是你现在你信的时候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今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受洗，所以他们不是参加一个宗教，基督教没有什么，他们是信的基督，他们是知道基督让他们的死在过犯中的生命里能够从此能够活过来。他们今天在众人面前要做这个见证，在天使面前，在魔鬼面前要做这个见证，我今天是属于基督的人了，我今天是活过来的人了，我不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了。所以我今天从此以后，我不再奔跑那一条死亡的路，我要走这一条活着的路，我要跟神在一起走。所以这是我们受洗的意义啊！神让你活过来，神把这个活过来的救恩给你做成了。他还说不但如此，他让你活过来以后，他说他要让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的世人看。所以我们不但是能够活过来，仅仅活过来有口气儿，不是这样的，并且他要让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这一个是一个完成时，就是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件事儿。 所以刚才我们的主任牧师讲，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躺在水里面，预表着它是一个 symbol， 它是一个表征，就是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同活，一同复活。我们里边，所以受洗不受洗，受洗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一个基督徒极其重要的表征并不是因着他参加过洗礼，而是因着他里边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所以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里边有一个新的生命。神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了，那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你跟他联合在一起，他现在复活了，你也复活了，他现在坐在天上，你也坐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受洗以后站起来了，好像我还跟正常人一样嘛，我还回我的家，我还吃我的饭，我没有什么区别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完全不同了。我们不再是地上属那个恶者、属魔鬼的那权势之下的人。我们从现在开始，你是天国的子民。现在开始，你在天上，你虽然还在地下生活。你知道现在开始我们是神儿女的名分，我们是在基督荣耀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那这一切是神为我们做成了的。那后面他在讲哈，第八节哈，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为这一个救恩是神给你做成了的。这一个救恩是在你当初还在拒绝还在悖逆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你做成了的。什么叫因着信呢？它叫 through faith， 就是你必须通过信才能够领受这一个救恩，你才能够拿到这一个恩典。所以后面讲哈，说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自己指着自己行为夸口，就是我很好，我配神这样救我，没有的，没有一个。我们都是刚才说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然而现在神让我们活过来，神给了我们恩典，他说是本乎恩。怎么样解释这一句本乎恩因着信呢？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需要悔改。那我们知道，我们说哎呀，因为我悔改了，所以神就赦免了我的罪。你这个因果关系倒了，你上公安局悔改一下试试，他赦免你罪吗？我们知道，我们在电影里至少看过咱们中国大陆的公安局哈，贴大牌子什么，大家知道吗？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敢坦白吗？我问问你，要别人不知道的事你一定不能坦白啊，对吧？你说我本来是因为偷自行车让人抓着了，我进去了，哎呀，我说我偷一辆自行车，然后他说坦白从宽，哦，我顺手还撬了一门，然后我还去屋里抢东西，结果没想到屋里有人，我顺手就杀一人。你坦白一试试，对吧？你就死刑了，对吗？在法律面前没有恩典，你触犯法律必须负刑罚，没有恩典。所以你坦白，你能坦白吗？说我认罪了，所以神就赦免我，没有那个事儿。你的罪必须付代价，这是在法律、律法面前的。那为什么今天神赦免我们呢？是因着神的赦免先到了，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他先给了你这个赦免。他说我免了你，我为你开了这一条路，只要你信，你悔改，你是要通过悔改来领受这个赦免。没有赦免，谁敢悔改？如果一个孩子犯了错，他要不能够确信妈妈会原谅我的话，他怎么敢回家跟你说？对吗？所以我们这叫本乎恩因着信，本于神的赦免，恩典先来了，然后你一定要因着信才能够领受。你信真的是恩典，真是会赦免我，所以你才敢悔改，而你悔改了，神必定赦免你。所以这叫本乎恩，而你要因着信来支取，因着你信里边的悔改来支取。所以今天我们的洗礼也是一样，我们洗礼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说我们出死入生了，我们现在在天上了，那是本乎恩，因为神给你开了这一条路。他说你回来吧，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悦纳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他说现在就是天国的门敞开的时候，我接受你。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我要搭救你。那是他的恩先来了，所以那是本乎恩。什么叫因着信？就是因为我信你说的这个恩典。我说我信呐、啊，所以我今天在众人面前受洗，见证我的信心。你不是因为受洗才得救，因着神的恩给了你，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信心的见证，完成你能够得到神给你的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里保罗讲，我们不是出于行善。所以有人说，那天我听一个人讲哈，他说他碰到一个人，认为他自己的行为不太好，然后对方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然后对方就跟我说，你这样你还是基督徒呢？他听了很气，其实他也不怎么样吗？其实反而是他不好，不是我不好。我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说，你不要为了这个事儿生气哈、啊。就他如果这样讲，你这样还是基督徒呢？他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因着好行为而成的，基督徒是因着神的恩。我知道我很不好，但是本于神的恩典，因为他肯饶恕我，他肯赦免我，所以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得着这个救恩，这个叫基督徒。所以在这里讲，他说这不是由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再好，你不能自夸我是个好基督徒，你不够。所以下面他讲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美好吗？现在我们成为神手里的工作，神开始的工作他没有不能够完成的。所以你的生命，今天我们受洗说我们归于基督，我们一生一世要跟着他，我们愿意他在我们身上开始他美妙的工作，开始在我们身上成就出来。他没有不能完成的，那不是完全靠着，不是靠着你的力量，而是神要在你身上做工作了。然而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造成了新造的人，他说为了什么呢？神救了我们，让我们活过来，然后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为了什么呢？后面讲他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所以基督徒确实一定应该有好行为，而那个好行为不是你自夸的用处，那个好行为是你信心的见证。因为你说我信，我要，我愿意听你的话，我不再乱跑了，我愿意望着人生的目标走，我不再偏离正路了。所以当你走在正路上的时候，你的好行为是必然的，是必须的。那么再补充一点，什么叫做行善？你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也行善，我就很有善行，我看我比你们基督徒都好。我这里真的不客气的讲一句话哈，你不认识神之前，我就要讲，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善，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善，因为你凭着你自己心里的喜好去行。你看到那一些为孩子好的父母能够把孩子逼得跳楼自杀吗？他们也在行善，对不对？什么叫做行善？我现在我就觉得我们最大一个难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你对孩子是最善的，我可以说基本上来讲哈，我们可以甚至对老人都不尊敬，很多人，但是他对他的孩子他是善的，他想要把最好的东西教给孩子。但是你看看你教导的是什么？你说我把钱给孩子我就是行善了吗？你看看孩子拿到钱以后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个废物，变成个张狂，不知道是连人形都没有的人，那是你把你的善给了他，对吗？我天天逼着他做作业就行善了吗？你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就是善吗？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善。所以圣经上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对我们生命的益处，他说他要预备我们，当我们读了神的话，他开始预备我们能够行出在神的心意里边的那一个善行，那一个善才有价值。所以我们 不论是刚受洗的弟兄姊妹，还是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是从心里掏这一句话，圣经我们一定要读啊，一定要知道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渠道，你即便不识字都有听的圣经，都有人给你讲，所以神的话一定要读啊，他才能够预备你的心，能够行善，能够行出那个善行来。那个善行为什么做的呢？那是要达到目的地做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你的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生命中的遇见的，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一样有疾病，一样有困难，然而你每一个困难都不白过了，因为神说那是他在你身上要造的功。而且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里边，你开始慢慢的明白神的心意，慢慢的体悟人生，开始慢慢使用神的话来放在你的生命中来运行，然后使你成为真的能够行出神的善，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然后达到神的那一个目的地，就是我们被造的那一个目的，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将来在以弗所书，弟兄姊妹回去看啊，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读第一章里面，这封书信里面就把神从创世以来的心意告诉我们，那心意是叫我们能够回家，叫我们能够承受他所要给我们的基业产业，叫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来管理，要赋予我们这样的本来赋予我们的职分，我们在罪里丢失了，神要把这个还给你，要让你能够达到那个程度，达到那个目的地。所以从你认识耶稣基督开始，从你信主开始，你的每一天每一时刻都不再浪费，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开始在基督里面被更新，因为你是神的工作，神开始在你身上要成就他的工作，成就到那一天能够达到他的心意的那一天，成就到我们见他面的那一天。所以这一生是美好的，这一生是蒙福的一生。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受洗归主，是我们从死亡的境地进入到活的境地，生的境地，是我们从原来招咒诅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人，我们成了一个蒙福的人，成了一个在神的爱里的人。神说由我来帮助你，你还怕什么呢？并且基督告诉我们，他说到我这里来的，他说我总不丢弃你，不要觉得我确实很不好，我没有那么高的文化，我什么都不行，但是当我们信基督的时候，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我不会丢弃你。求神就赐给我们这一条心，向着他的标杆直跑，向着我们当有的人生目的来直跑，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是这样犯罪得罪你的时候，这样悖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永生的路。父，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你使他为我们的过犯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使他承担我们的过犯，使我们今天的罪能够得洁净，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活过来，能够今天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不再是受咒诅在你愤怒之下的人，而成为了你家里的人，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蒙你所爱的人。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使我们明白你赏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帮助我们有勇气来到你的面前悔改。主啊，因为你在你的爱里，在你的心意里，你愿意赦免我们。主啊，你说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愿意人人能够得救。主啊，孩子在这里把自己，把你面前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也把那些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仰望在你手中。主啊，祈求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的心能够苏醒过来，能够被你打开。主啊，能够真的认识你，知道你赏赐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厚，能够在你的爱里被你触摸降服下来，使我们这一生 不再走悖逆的路，不再奔那放荡无度的路，而这一生能够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得着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无比美好的福分，这永生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内心向你打开。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感恩和颂赞归给你，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